弟兄姊妹，我们翻到圣经新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The Gospel of Mark。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16章14到18节， Chapter 16 Verse 14 to 18。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今天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屈膝下拜，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颂赞。主，就祈求你洁净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是你的每一个儿女得到属灵的福祉。主，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是我们马可福音第92次的讲道，还有一次讲道93次，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马可福音的讲道。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学习马可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所以马可福音在一开始就宣告一个重要的主题，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马可福音在一开始就宣告说，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所以基督就关乎了一切，关乎了福音。那么主耶稣也在马可福音里面，在10章45节，也是马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讲到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最后还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原本是天上的君王，他却降卑成为人子，成为人子。他来了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仅如此，主耶稣他降卑到我们人类的最低最低点，就是他为着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就为我们成就了这个福音啊，带来了这个大好的消息 Gospel fulfilled Gospel。 福音不仅是福音书和主耶稣这样的宣告，也是主耶稣亲自成就的。我们在马可福音的讲道中学习了许多有关主耶稣和主耶稣福音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主耶稣和主耶稣成就的这个人类的大好的消息，就是福音。 别是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讲完了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显现，那么这些都是福音相关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啊，这些都是最重要的 historical events。当主耶稣在地上成就了他的福音的事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完成了他这个福音救赎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就是门徒们奉主耶稣的差遣啊。有时候中英文我们把它称为 The Great Commission，或者说 The disciples were sent by the Lord Jesus， 这就是一个我们常常知道的这个大使命。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学习。第一个就是门徒们奉主耶稣差遣啊，第一个就是门徒们奉主耶稣差遣，也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啊 ，The Great Commission。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赐下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the Law， 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应许。第三个，我们要看基督徒当今的责任和义务啊。第三个，我们要看基督徒当今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ies。和这个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 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看门徒们奉主耶稣的差遣啊，或者说大使命。我们先来看经文十四节到十五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上一次的讲到，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显现，那么主耶稣显现的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上次我们讲过了，我们今天就总结性的讲。第一个就是要让门徒们更加的认识坚定福音的真理。我们知道刚刚显现的时候啊，那时候那门徒跟我们一样，根本不相信，看见的人啊，看见的人跟他们讲了，他们也不相信啊，甚至他们看见了还觉得稀奇惊讶啊。我们也讲了主耶稣在复活的四十天内向他们多次的显现，与他们同吃同住，兼顾他们，使他们这些软弱的门徒们更加的认识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实，主耶稣复活了啊，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跟他们显现，使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坚定他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门徒，几乎所有的门徒都为主殉道了。第二一个，我们上次也讲了，主耶稣是要把成就的福音事工亲自的交给他的门徒们去接续下去啊，是接续下去。这个地方很重要，弟兄姊妹，是让门徒们接续下去，不是说让他们去完成，当然也是去完成。那么接续下去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啊，这是主耶稣的工作，要让他们接续下去。主耶稣要让他的门徒，就是他的跟随者，坚定的跟随主耶稣走一样的永生的道路啊，就是主耶稣要让跟随他的人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跟随他的人，我们要跟主耶稣走一样的道路。这是什么道路？是永生的道路啊。那么这个道路就是认识福音、传扬福音、见证福音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认识福音、传扬福音、见证福音。弟兄姊妹可能在做各样的工作啊，特别是像我们教会大多数啊，有一些是做技术专业的，你们在带领学生啊，在大学里带领学生，在实验室训练别人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啊？一个好的工人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你会要求你所带领的人做什么？你希望他们跟你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你不希望他们出任何的差错，你希望他们跟你做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保证他们做的东西符合要求啊，符合那个标准，达到那个质量。我们都不希望说你带一个学生，他还没有学会，他就自己把很多东西给改了。所以，一样的道理，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条关乎着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来看门徒们为什么被差遣，或者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差遣这些门徒。主耶稣在复活显现后，在升天之前，他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差遣门徒啊，让他们去继续完成福音的大使命。我们知道唯独恩典的教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的救赎恩典，或者说救恩唯独出自上帝。这是我们改革宗信徒都非常清楚的教义，就说救恩唯独出自上帝，是上帝的作为。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弟兄姊妹可能会问，那么上帝完全有能力，上帝完全有能力，他不需要我们的参与，他就可以完成他的福音使命，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这样的？一定是的。所以在某种角度上讲，上帝真的不需要我们，他就可以完成他的福音使命。但是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显现后，在升天前，他给门徒们颁布了大使命。主耶稣是把这个任务颁布给他的门徒们，要差遣他们去普天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万民听。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门徒们、信徒们参与福音的大使命呢？主耶稣为什么要让他们来参与呢？我们刚才讲了，主有能力完全可以完成他的福音使命，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参与呢？主耶稣是要让他的跟随者、门徒、教会经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实和恩典，让我们要经历他的信实和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在这个福音的过程中，你看到有人信主受洗跟随主，你会感到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啊，福音是 faithful 的，是上帝的恩典，你可以看到上帝荣耀的国度。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参与在里面。那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福音的大使命，或者说福音大使命包含了什么内容。那既然这么重要，它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圣经在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给万民听。十六节又讲到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的作者强调了福音大使命的两个方面啊，弟兄姊妹，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 一个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二一个就是马可福音在这里强调了那个福音所带来的那个结果或者果效，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在这里给我们强调了一个福音是唯一判定一个人生命的结局和重要的唯一的标准，就说福音它是一个判定一个人生命的结局是什么，或者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是唯一的一个标准，没有别的标准，福音就这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人生的结局只有两个，一个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另外一个是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在这里强调了两个重要的内容。那我们进一步来看，马太福音强调了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接续完成福音大使命的这个主题的内容，就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里说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对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对门徒来说，基督徒来说，大使命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我们概括的说，大使命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向万民传扬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第一个是向万民传扬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第二一个，就是凡主耶稣所教训教导的，我们都要教训教导人去遵行啊，都去遵守。这就是在马太福音20章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讲到大使命的内容。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认识大使命内容的重要性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认识大使命的内容的重要性。首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使命的权柄，颁布大使命的这个权柄或者说 authority， 它是来自耶稣的啊，它是来自耶稣的，所以这个权柄是至高的属天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一样，这是一个至高的属天的权柄。那么其次，主耶稣大使命差遣的对象，主耶稣差遣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差遣的对象就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们。那大使命的内容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不是别的福音，就是要持守主耶稣成就的福音的真理，而且是奉主的名传赦罪悔改的道啊！这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是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啊，是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奉主的名传赦罪悔改的道。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在这一段讲到反复强调的， 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也就是说，每一个罪人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我们的罪不能够被赦免；若不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不可能有复活和永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福音。这是一方面，大使命它不仅仅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奉主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成为主的门徒。那么大使命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大使命还有一个另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大使命的这一个内容，后面这一个内容是针对所有信主的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啊，成全的建造和上帝国度荣耀最重要的主题。所以后面的这部分是基督徒的成圣，我们一直到最后被成全，或者说上帝国度的荣耀，是关乎到这一切最重要的主题。过去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我们提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一想到大使命就是那个教会呢差遣几个基督徒出去，或者说教会把那个宣教士啊差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们说差遣基督徒出去也好，就是不差遣你在家里传福音也好，或者说宣教士出去传福音也好，是不是大使命呢？当然是啊，当然是大使命，但是它不是大使命的全部。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不是大使命的全部。那么大使命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把主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那什么是主耶稣所吩咐的呢？就是主耶稣，关乎主耶稣整本圣经的全备的真理，就是关乎整本圣经全部的真理，或者说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教训，都要教导那些受洗归入基督的基督徒去学习和遵行。这是大使命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圣经去遵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成圣必须的啊必经之路。所以这是大使命一个重要的部分。这样两个完整的部分才是大使命的中心啊，才是大使命的中心。我们说大使命中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首先是罪人因信耶稣基督啊，罪得到上帝的赦免，获得基督的新生命，这是一方面啊，第一个步骤。那么这些信主得救的人，他们刚刚信主得救，他们只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起点，才是这个走向永生国度道路的一个起点的开始。那么接下来圣徒的成圣建造啊，还有包括教会国度，这又是另外大使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会儿我们会在应用中再继续来讲这一部分。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主的应许啊，主赐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the law。 十七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十八节，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门徒们奉耶稣的差遣，主耶稣同时给他们了一个应许。主耶稣不仅差遣了他们，主耶稣还给他们一个应许啊 ，promise。那么这些应许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应许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福音事工、教会建造、圣徒成全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些重要的内容，它不仅仅是门徒们的工作。主耶稣给他们这些应许，不是说哦，这些都是门徒你们自己的事情了，不是的，而是主耶稣赐下这样的应许，是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啊，一起的这个结果。福音书在论到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完成福音所赐的应许的时候，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启示的真理啊，或者说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的内容。那么我们在这里概括出来有几个重要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记住。第一个就是福音大使命的权柄是来自主的权柄啊，是来自主的权柄，是至高的属天的权柄。门徒们奉差遣的权柄是来自主耶稣，是主耶稣差他们出去，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权柄是来自这个至高的君王主耶稣的差遣啊，这个是非常，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权柄啊，就像我们今天地上川普总统给你一个命令让你去执行啊，那是不得了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得到的命令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给我们的。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说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这是至高的权柄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说门徒们，包括古往今来的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权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的权柄，你的权柄是来自那个天上至高的君王主耶稣的权柄，这一点对我们的事工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教会所做的一切，基督徒你所做的这一切啊，不是为你自己在做，你也不是为别人在做，那是从上面来的权柄，那是上面来的呼召，弟兄姊妹。第二一个是奉主的名啊，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可福音16章17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奉主的名啊，主的名是万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奉着主圣洁的名去做的，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奉着那个主圣洁的名去做的，是主的事工，是主的事工，就不是什么，不是你的事工，不是人的事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搞错，是主的事工，不是你的事工，是要按着主的旨意去完成。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教会做传道人、做长老、做执事或普通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按着你的旨意去完成，不是说哦我想要这样就这样，而是按着主的旨意，按着上帝的旨意，按着主圣洁的旨意去完成主交托的事工，是按着他的旨意完成他的事情，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完成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截然的不同。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不是奉主的名，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还以为是在为神做。所以说我们仅仅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你只是一个 servant， 或者说说的更那什么的是上帝的 slave 奴隶，主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忠心啊，就是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做仆人的忠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觉得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呐、啊，成功了，做得好，上帝的荣耀；失败了，也是上帝掌管，上帝的事儿，对不对？你只要尽心就行了，对不对？你不用操心这个，你操心那么多干什么？所以我常常讲啊，特别是我作为传道人，当我们按着奉主的名去做的时候，对啊，好，都是上帝的功劳，上帝的荣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是一个仆人，你就是做你当做的事情，做得不好也是上帝掌管，上帝许可，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担忧的，很简单。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这样，你就忠心的按着神的话去做，好，都是上帝的荣耀；不好，你也不用担忧，上帝掌管。他今天还是天上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担心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主为这福音赐下了恩赐啊，所以这些恩赐都是主赐下来的。我们说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主不仅赐给了他们属天的权柄，主还赐给了他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和能力。所以主给了他们权柄，主还给了他们恩赐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和恩赐是来自上面的，是属天的，是来自上帝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无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是奉主的名医病赶鬼，或者说拿着那个手还能够拿蛇啊，若是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着病人，病人就好了。那这些恩赐啊，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知道这是在初代教会，特别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初代教会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别说初代教会，今天在福音在中国刚刚开始传播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神迹奇事。哪里来的？那主赐的。那并不是说那个传道人那个弟兄姊妹有什么能力，没有，那是主赐的。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些都是对当时的教会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的恩赐。所以恩赐是来自神的啊。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之前讲过我自己，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跟生人讲话的，不跟人打交道，只有非常熟悉的朋友来了才会聊天啊，才会哎讲很多的话。平时见了人啊，特别是领导，就更不讲话了。但是信了主以后，神给我一个恩赐啊，主动的去跟别人讲话，主动的去认识人，这是我没有的。拙口笨舌，所以说这就是神给的恩赐。保罗在新约教会啊，在以弗所书中说， 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就是我们蒙恩以后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基督的升天，基督得到了天上地下至高的权柄，他赐下各样的恩赐，他赏赐的。弟兄姊妹，我经常讲，你别以为你聪明，你别以为你在世上得了一个博士的学位，你别以为你挣了很多的钱，我告诉你，那都是上帝给你的恩赐，没有什么可以夸的，都神给的，神不给你，你什么都得不到，就这么简单。这里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上帝赐这些恩赐做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肢体。下面更重要的讲到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恩赐的作用啊。第四个，主同在的应许啊，耶稣基督同在的应许。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大使命的吩咐中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他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说主耶稣复活显现升天后，他如何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呢？那主耶稣都升天了，他怎么常与我们同在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时候主耶稣在跟门徒们讲的时候，门徒们都非常的忧愁，觉得说，那你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怎么办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要爱我，就常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就是奉父和子的名，要给你们差一位保惠师啊，就是 counselor。 是谁呢？就是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主耶稣在天上，圣灵他与我们同在啊，无论在我们的聚会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任何时候，圣灵都与你们同在。而且这里强调了，那是真理的圣灵，也就是说只有认识主的人才能够知道圣灵的同在，那不认识的呢？这里讲到说他们根本都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所以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啊。换句话说，圣经讲的灵里死了的人，我们看着是活的，肉体是活着的啊，其实按照属灵圣经的讲，就是我们是活着的死人啊。你怎么说活着的死人呢？就是身体是活着的，灵里是死的人啊。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是肉体活着的，灵里死了的人。那么圣灵的同在就是按着上帝的真理行啊。这里讲到说， 是要按照上帝的真理去行。啥意思呢？就是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你们要按照真理去行，上帝就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你不要搞，有时候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说，哎呀，我们有时候犯了罪，或者说我们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我们说，哎呀，圣灵你怎么不与我们同在啊？上帝你怎么不与我同在啊？我为什么祷告了你没有垂听呢？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这里讲到是我们是按着真理而行，圣灵就必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为我们担忧，为我们祷告，啊，是与我们同在，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同在。所以说，一个基督徒教会啊，明白这些真理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明白这个权柄是来自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顺服这个权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牧师讲的、传道人讲的，或者说长老讲的有什么权柄啊？我可以听，我可以不听，我觉得你讲的对，那我就听，顺我的心意我就听，不合我的心意我得想想看。弟兄姊妹，当你知道这个权柄是来自属天的时候，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真的。你是顺服来自那个属天的权柄，不是人的权柄。我们的权柄来自上帝，我们就要按照主的真理和旨意使用上帝的权柄。所以我们特别是传道人，我们有属天的权柄，但是你必须要按照真理的这个权柄来使用，你不能拿你的血气来使用上帝的权柄。所以说我们坚信，我们知道说这是来自上帝的权柄，我们就坚信上帝的主权掌管啊，你就坚信神的掌管呢、啊。有时候我常常强调一点，即便是传道人有时候说错了，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因着顺服他的权柄，就是顺服了上帝的权柄，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责问那个传道人，他要向上帝负责，不是你负责。因为我们顺服了这个权柄，上帝就会祝福你。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属灵的道理。第二一个，我们奉主的名就是要按照上帝启示的真理和旨意去传扬、教导个人去遵行。什么叫奉主的名？就是你要按照上帝启示的真理、上帝的旨意，奉他的名去传扬他的道、传扬他的福音，去教导他的话，要人去遵行，而不是奉我的名，不是奉人的名，不是在传扬教导人的道理、世界的道理，而是在传扬教导上帝美善的道理。这很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我们侍奉的恩赐是来自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我们的恩赐骄傲啊，我们也不会窃取上帝的荣耀，我们也不会因为哦，我做的这个事工很顺利啊，我们就把功劳归于自己。侍奉不顺利了啊，我们就失去了信心和志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切恩赐都是来自神的时候，我们只有感恩，只有感恩，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就牢记说，我们就是牢记说，我们就是上帝的一个简单的器皿 instrument。 弟兄姊妹， instrument， 我们就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明白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对教会和基督徒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那么这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和旨意。所以我常常讲，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教会，我们要按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上帝的话语要让我们做什么，或者我说白了就是上帝的法则。上帝这样启示，这样教导，我们就这样简单的去做呀，多简单。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 promise， 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重要不重要？你担心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主的应许，大使命，主的应许。下面我们来看基督徒当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基督徒的什么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或者 obligation？ 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同样是讲到这一段的真理。46节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且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父所应许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啊，时间关系啊，我们知道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同时也写了使徒行传啊，我们就不讲使徒行传的那个部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基本的内容跟前面是一致的。第一个，我们所传讲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受害，是照着圣经所说，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讲的，这就是福音真理。那么这个福音真理是要让我们奉主的名去传那个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传福音的确它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对罪人来说，大家都不能接受啊，都不能接受，说我是个罪人啊，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好，我们怎么觉得我有罪呢？对不对？我要悔改什么东西呢？要赦免我的什么罪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知道，我告诉你，悔改和赦罪它跟基督信仰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了主，没有经历悔改和赦罪，我告诉你，那是假的，假基督徒，根本就没有信。所以说这个基督的信仰跟悔改赦罪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基督的信仰里没有悔改赦罪，我告诉你，那信仰是假的，因为你根本那个罪还没被赦免，你怎么能够得到那个基督的生命呢？所以福音里面的第一步就是悔改赦罪的恩典和救赎。这里告诉我们说，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弟兄姊妹，那是初代教会主耶稣讲的，今天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经历应验了主的实际呢？今天福音是全传到几乎到地极了，对不对？这是福音大福使命的另外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讲的是什么？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哪些呢？就是所有的门徒，你们就是见证人 witness， 你们都是这个福音的信靠者、见证者、传扬者，这就是福音大使命的另外一个内容。而且这里讲到说，父的应许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应许，而且告诉我们说，这是从上头来的能力。 不是从地上来的能力，也不是从人来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了福音书给我们启示的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我们知道了福音大使命的两个重要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是要奉主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第二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就是要教导学习去遵行主启示的话语。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道成肉身传扬天国福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受死复活，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啊，当主耶稣 fulfilled 这个 salvation 的时候，那么主耶稣亲自的向门徒显现，然后差遣他们，给他们颁布了福音的大使命。主耶稣差遣每一个信靠他的门徒，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信靠他的门徒，也就是赋予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福音的大使命。你不要以为那个是给什么传道人的，给宣教士的， No, everyone 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基督徒，为的是要让我们一同经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为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福音的恩典，还有经历什么？福音的大能。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到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靠耶稣都是神迹啊！你不要看那个耶稣基督医病赶鬼的神迹，耶稣基督医病赶鬼的神迹，那些鬼被赶走的，病被医治的人，有可能有的还没有信主，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福音书就这样讲的，耶稣治好了很多大麻风病，回来感谢的有几个呢？我们看到了那个神迹，但是那些人得到了真正的神迹吗？但是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基督徒都得到了那个神迹。我告诉你，罪人若不是因着福音的神迹，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寻求神，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说我们每个人信耶稣是不是神迹呢？是神迹，是圣灵的大能拯救了我们，怜悯了我们。所以你说这个福音的大能大不大？太大了，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想到我会信主，我更没想到我会做传道人，这就是神迹。所以是让我们经历福音的恩典，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还让我们经历什么？经历福音中的喜乐。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你都有那个平安和内在的喜乐啊，那个叫 joyful 啊。更重要的，福音大使命，它塑造了我们成为圣洁天国子民的品格。福音带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逐渐的变成圣洁，逐渐的圣洁啊，趋于圣洁，塑造我们将来在天国生活的那个品格啊。所以我们将来作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公民啊 ，heavenly citizen， 你要有那个 heavenly citizen 的那个 characters， 属灵的品格。这是在哪里训练？就是在地上训练的，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就等着上天堂以后我一切都变好了，你觉得会好了吗？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教会，我们参与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的建造和扩展中，一直到那个荣耀的那个天国的那个到来啊。弟兄姊妹，你们想过我们今天参与在其中是那个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这个建造，在地上的这个扩展，一直到最后到天上那个荣耀的国度完全的成全的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之前反复的讲过，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这个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说主耶稣所走的十字架，天国永恒荣耀的道路，主耶稣走的就是这样一个通向天国荣耀的永恒的道路。他所走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跟他走一样的道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主耶稣走的这样一条荣耀的通向天国的道路，你不在上面走，你觉得你能到达那里吗？你能到吗？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如果我们不跟随他走一样的道路，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福音的大使命给我们展示了上帝如何借着基督成就了他在圣约亚伯拉罕之约中赐给我们国度和子民的应许。所以大使命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他给我们在基督里成就了在旧约时候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那个国度的应许，那个国度和子民的应许。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上帝的国度，就是说这个国度在地上的这个雏形啊，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一个雏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啊，上帝的国度在不断的扩展发展，一直到地极，最终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实现那个真正的完全的那个荣耀的天国。因此对今天我们已经得了福音恩典信靠耶稣基督圣灵的基督徒来说，教会来说，大使命正是基督颁布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基督徒教会如何遵照主的旨意准则去遵行主赋予我们的使命呢？我们知道这都很重要，那我们怎么去遵行完成呢？基督徒教会如何照着主的旨意准则？那么如何呢？就是按着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所行的，就是按着主所讲的，主所行的，我们去行，就这么简单啊，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基督的信仰很简单，属灵的原则也很简单。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复杂吗？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复杂吗？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那样去行，不愿意去那样遵行，所以它就变得复杂。所以说属灵的原则很简单，主怎么讲了我就怎么遵行啊，主怎么说了我就怎么去做呀，这就是最蒙福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对不对？我们不愿意，我们还要再找几个为我们垫背的，打电话给这个牧师，打电话给那个长老， 看你讲的是不是跟我的符合，符合了哈、啊，某某牧师背书我的这个理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有时候跟人谈几个小时，后来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我说你那叫诡诈啊，回头主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很简单，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按照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旨意去做，就这么简单。那么在福音事工上，不但要遵守，也要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去传扬，传扬主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我们不但要自己遵守，我们还要去传扬这个全备的福音啊！不仅要传扬说那个基督的福音的好处，还要传扬那个罪得审判的那个恶果啊，那个悲惨的结局。第二个方面，就是照着主耶稣所吩咐的，照着全备圣经的真理教导教训去遵行，就是我们要按着圣经教导的，主所教导的，我们去遵行啊，就可以了。那么说基督徒，我们当如何行，如何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大使命呢？那么再讲具体点，那我们如何，你说这么多，那我们如何活呢啊？如何见证，如何传扬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按着神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活出他的生命来，我们就去传讲见证那个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和作为嘛。就像诗篇讲的，我们要牢记神的恩典和作为，就去传扬，对不对？你们要牢记，要教导你们的子子孙孙，也就这样传扬。我这个礼拜五在随波长老小组听他们查经啊，我听了以后我也很感恩啊，我也很感恩。我把我听到的给你们分享啊，不是我在这里加工。那吴阿姨说，她说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生活在黑暗中啊，在罪恶过犯中，不但如此，我们还没有感觉。她说重生得救以后呢，圣灵里才看到了自己的罪。哎，弟兄姊妹，你觉得是不是最真实的见证啊？刘阿姨说什么呢？她说不信主之前，自己以为自己还可以，我们是不是都这样？认识不到自己的罪啊，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还可以，我们认识不到自己的罪。她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生活在黑暗死亡中。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我们过去都生活在黑暗死亡中啊。他说我们的生活没有目标。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觉得你有目标啊？所以我讲过一句话，你去问一千个人，有可能会有一千个人生目标，你去问我们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你信不信啊？你们可以去做做调查。没有目标，你以为有目标，而且他说没有方向 ，no direction， 你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你往这儿走走，往那儿走走，我们人生就这样，对不对？我们觉得哪儿好就往哪儿去。大学毕业的时候，哦，杭州好，去杭州人间天堂。待一段了呀，别人留学我也去留学。日本待的啊，还是美国好。No direction， 你就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走， 没有方向，没有归属感。刘阿姨讲的没归属感，你觉得你归属在哪里吗？我告诉你，我来到美国我也觉得没归属感。我们那时候来了就想着说，哎呀，将来咋办，去哪里，以后美国待完了还回日本吗，还去哪里，飘在那儿，没有归属感。所以那时候拖了好久都没办绿卡，就这样的。刘阿姨讲到说，我们追求的都是偶像。弟兄姊妹，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追求的都是偶像，无论你的学位、地位、名誉、名利、金钱， everything， 偶像 idols。 他告诉我们说，活在痛苦中啊，弟兄姊妹，你不觉得你活在痛苦中吗？活在痛苦中，我记得我当在日本当拿到 PhD 的时候，哦，觉得挺安慰。后来到了美国，我觉得做 postdoc 那时候，弟兄姊妹真的痛苦啊，痛苦。有一天，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你明年自己再找工作吧。”我限你一个礼拜把这个结果做出来。啊，我那时候觉得都傻眼了，没有归属感，那个痛苦。你觉得说，哦，我都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刘阿姨说，没有平安和喜乐。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就像微微姊妹以前讲我没信主的时候满脸愁苦啊，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生真实的写照。主刘阿姨说，信主后圣灵重生了我们，悔改，神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得到了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得到了新生命，得的更丰盛。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我们走义路，神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悔改重生，我们走在上帝的义路上的光明之路上，真理的道路上，永生的道路上，我们得到了那个基督的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这就是最简单最朴实的传扬耶稣基督悔改赦罪的福音和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作为，是不是这样的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啊，你懂不懂那个主耶稣经上讲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经上讲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哪怕不会讲这两句话，你就讲你自己怎么信主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和作为，这就是圣经讲的，你们就是这福音的见证人，这就是神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这么简单。第二一个，基督徒教会在我们各个方面啊，就是作为基督徒和教会，我们的各个方面 ，everything， every aspect， 都要遵行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真理的标准。你不要觉得，哦，我来教会我是基督徒，小组查经我是基督徒，到了家里就不是基督徒了，社会上也不是基督徒。到了社会去遵循社会的法则，到了教会可以来看神的法则。弟兄姊妹，这叫分裂的人生啊，医学上叫精神分裂病，分裂症， 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基督徒的生活，你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上帝给你的，按照他的话去生活。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经文啊，我在这里再强调十四章二十一和二十三节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二十三节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与他同住。所以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 Christ the follower， 就是他的跟随者。所以基督徒人生的全部，你的人生的 whole life， 就是为着福音大使命被召。什么叫被召，弟兄姊妹？你的天职，你叫天职吗？那是最神圣的，你的职业，你的人生，你的 whole life， 啊，就是为着我们前面讲的，传扬福音，见证福音。每个基督徒都是为此被召 ，everyone。所以基督徒教会的终极目标啊，你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全然活出救赎主基督的新生命来，就是我们要全然活出基督的新生命来，完全彰显上帝的荣耀，完全彰显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你问咱们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啊？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就是你的呼召，这就是你的人生，这就是你人生的 purpose。 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基督徒要深深的牢记的一点，就是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过程，都是为着天国上帝的荣耀。你为此被召，为此而活，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和教导的时候，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应许，就是说他必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徒教会有着基督赋予我们的荣耀的使命和职责，我们承载的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承载的是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使命。我们一生向往的目的地，就是为着那个基督和基督的国，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是我们的目的地，那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国。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不能摇动的天上荣耀的国，那是一个不能摇动的天上的国，而且它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是我们的 eternal home， 而且那里是我们在天上荣耀的上帝宝座前荣耀的敬拜，是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喜乐的那个平安的天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遵行，来传扬福音，见证福音，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 我们原本真的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是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你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不仅为我们受死复活显现，而且你也差遣我们去与你的大使命同工，让我们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主，我们盼望你的再来。主，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遵行你的话语，牢记你的恩典，也按着你的话语去遵行，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